美国商业部9月6号公布其500几亿美元的拨款计划，旨在建立国内半导体产业，同时增强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努力中的竞争力，以对抗中共。针对政府提供390亿美元用于补助半导体晶片产业，建设新厂和扩大现有产能，商务部希望在明年2月初之前开始接受业者的申请。下面请听报道。美国总统拜登8月签署行政命令，实施规模高达527亿美元的晶片法案，为美国的半导体晶片制造和研发提供补助。美国商务部说，他最迟将会在明年2月初公布补助的相关文件，内容将会提供确切的申请指引，并且一旦申请案能够以可靠方式进行处理、评估和协商，鼓励和贷款将会以滚动方式提供。商务部部长吉拿雷蒙多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商务部可能最迟在明年春天开始拨款，美国商务部将会审查和审计获得补助的企业，并且任何企业如果违规将会收回补助。美国商务部当日仲话，佢打算利用250亿美元经费嚟建立美国嘅领先制程逻辑晶片同记忆体晶片生产线，亦就系以今日能够有嘅最高端制程生产。另外，美国商务部计划利用100亿美元经费嚟协助美国嘅成熟制程晶片、当代制程晶片、新嘅特殊制程技术以及半导体产业供应商建立新嘅产能，当中包括汽车、武器同医疗器材所使用嘅晶片。美国商务部仲话，佢最多能够动用60亿美元嚟提供贷款支持或者系贷款担保，而非直接给予补助，并且能够杠杆扩大到支持规模达到750亿美元嘅贷款方案。拜登签署晶片法案，目的是加强美国在科学和科技方面对中国的竞争力，藉由提供美国晶片制造补助以及更多研发资金。这份法案希望能够缓和从汽车、武器、洗衣机到电玩游戏机等各项生产所需的晶片面临的持续短缺。商务部部长吉拿雷蒙多拒绝详细讨论出口管制，但是说该部门正在度不断评估其努力，包括怎样最好地和盟国合作，不被中共获得该国用于加强半导体行业的设备、软件和工具。9月6号，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发布了评估报告，指出扎波罗热核电站没有发现核泄漏的迹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9月6号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攻击是不可以接受的。他敦促在该措施内和周围建立非军事区。下面请听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洛·格罗西9月6号说，对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持续袭击是不可以接受的。他在向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网络简报会上面警告说，目前的状况是在这里玩火，可能会发生非常非常灾难性的事情。报告里面提议建立一个仅限于周边和核电站本身的保障核安全的保护区。国际原子能机构准备立即开始和各方进行磋商，为建立这样一个核安全区采取具体步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就核电厂的非军事化范围达成协议。俄罗斯的军队需要承诺从那个范围撤出军事人员和装备，而乌克兰军队要承诺不会进入。俄罗斯军队自3月初以来一直控制住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工程师一直在运营住该核电站。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都指责对方炮击该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指出，根据9月3号的检查结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物理完整性，比如涡轮润滑油箱、 多栋建筑的屋顶等多处遭到破坏，但是这些破坏不会引发核事故。附近地区的放射性物质亦处于正常水平。不过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并没有讲明究竟是哪一方对核电站造成了损害。星期一，乌克兰国营核电公司说，由于俄罗斯的炮击，扎波罗热工厂被迫切断了与电网的连接，断开了最后一条正在运行的输电线路。国际原子能机构说，乌克兰通知该机构，备用电线本身并未损坏。乌克兰专家计划在未来几日内重新连接电力线路。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他的报告里面说，尽管扎波罗热核电站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乌克兰的其他三座核电站，赫梅利尼茨基核电站、罗夫洛核电站和南乌克兰核电站，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在2月24号开始以来，一直能够安全可靠地运行。英国首相特拉斯6号正式上任，开始任命内阁以及与各国领袖通话。拜登总统当日与特拉斯通话，双方话已经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未来将会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包括俄罗斯与乌克兰战争、中共挑战以及伊朗的核问题等。下面请听报道。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6号任命保守党新任党魁特拉斯出任首相，他是继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梅伊以来英国史上第三位女性首相。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是特拉斯第一位致电的外国领袖，特拉斯除了重申对乌克兰的坚定承诺，亦接受邀请访问乌克兰，双方提到必须强化全球安全，双方并且讨论应该怎样进一步采取哪些措施，断绝俄罗斯总统普京战争机器资金来源。拜登总统则致电特拉斯，对他接任首相表达祝贺之意。根据白宫晚间发布的通话摘要，两个人在电话里面重申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特别关系，双方都表达准备好进一步深化美国和英国连结。在全球议题上，白宫表示拜登和特拉斯讨论美国和英国持续在全球挑战上合作的重要性，包括支持乌克兰抵制俄罗斯侵略、因应中国挑战、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器，以及确保永续及价格合理的能源来源等。另外，白宫指出两人亦触及北爱尔兰协议、耶稣受难节协议等议题。特拉斯就任当日在唐宁街10号前发表就任演说，他举例施政三大优先事项，包括释放英国经济潜力、解决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导致的能源危机、强健国民保健署体系。他说他将提出刺激经济成长的大胆计划，主要策略为减税和改革。他亦誓言强化道路、住家、网络、学校、医院等基础建设，以及排除英国各地投资就业环境差距。特拉斯预告这个星期就会采取行动，减轻民众和企业的能源费用负担，并确保能源供应无忧患。他在长约5分钟的演讲最后强调，只要同心协力，英国一定能够挺过风暴。他说自己有信心兑现承诺。6号上午正式卸任的前首相约翰逊在卸任演讲呼吁，历经将近两个月党魁选战撕裂的保守党团结支持特拉斯。今年 G20 首脑峰会已经预定11月在印尼的度假胜地巴厘岛举行。拜登总统星期二被问及是否会在 G20 峰会上会见习近平，拜登说如果到时候他也在那里的话，肯定会和习近平见到面。下面请听报道。据 CNBC 星期二报道， 今年11月的20国集团首脑峰会预计将会在印尼的观光胜地巴厘岛举行。总统拜登星期二回答随行记者问题的时候说，如果习近平有出席 G20 峰会，那他肯定会在峰会上见到他。之前印尼总统佐科威在彭博社采访里面曾经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都计划要出席 G20 峰会。华尔街日报先前亦都报道，中共官员正在安排11月让习近平和拜登在东南亚会晤的事。拜登自从去年1月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都未曾和习近平当面会晤，美中双方的接触仅限于电话和视讯通话。而近来因为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和引发的一连串各州以至各国代表团的访问，令到美中部分机制陷入停顿。上一次拜登和习近平通话已经是在7月间进行，当时华盛顿官员说拜登和习近平决定找到双方都同意的时间进行会晤。而下个月现年69岁的习近平将在中共20大上继任前所未有的第三个任期。外界普遍认为，由于疫情持续蔓延，经济陷入空前危机，中共已经将当前面临的情况称之为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中国大陆整体面临多层次问题互相交替的复杂局面，而要怎样在兼顾经济发展和疫情管控下取得平衡，亦将是习近平连任之后最困难的议题之一。另一方面，在20大召开之前，哈萨克斯坦外交部5号证实，习近平将于9月14号访问该国，并有可能再到访乌兹别克斯坦。由于中共病毒疫情自武汉爆发以来，习近平已经两年几都没有出过国。哈萨克斯坦将会是习近平疫情之后的第一次出访，亦是20大之前的最后一次。针对中概股公司最近更换会计师事务所，以试图避免在美国退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星期二警告说，换成美国的审计机构，你规避遵守法律和审计要求是行不通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仍然将会全面审查中概股公司。下面请听报道。在华盛顿和北京还未彻底解决检查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争端的情况下，一些在纽约上市的中国企业近来转移聘请美国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其主要的审计机构，期望这样能够防止潜在的交易禁令。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总会计师保罗·蒙特星期二发表声明说，这种安排带来了特殊的挑战，令到外界质疑新聘的会计师事务所，无论是位于美国亦或是其他地方，能不能够真正地履行其作为首席审计师的职责。比如上海生物技术公司在鼎医药最近几个月改用了美国的审计师，在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定为不合规之后，该公司将其主要审计师从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中国部分换成了北马威美国公司。对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督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最近加强了对首席审计师监督其事务所以外其他审计师的要求。蒙特警告说，中国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可能被诱惑展开活动，有效地违反其他适用的法律和审计要求。他说，这些公司应该得到警告，因为他们此举可能会导致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或者是两者的调查和额外执法行动。蒙特强调说，发行人或者是会计师事务所为了避免触碰外国公司问责法的后果，试图从事某种有效的违规行为以及违反其他法律和审计要求，这些行为都应该避免。以上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